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音乐，应该就是我们来聊一聊有关音乐的话题哦。今年2009年哦，奥地利呢定为这一年呢是海顿之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的新年音乐会里面又破例出现了这个海顿的曲目。一般来说，那个新年音乐会呢，通常都只是会有这个斯特劳斯家族的音乐，但是这几年来也陆续出现了许多非斯特劳斯的东西莫扎特啊等等的。那现在有海顿这也是一个创新那这也是一个预告说这一年是什么年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个年呢？这个很重要，当然是促进观光一个是反正每个国家每个或者说有些地区有些城市总会有这种 名义做一些特别的主题来去吸引观光客。奥地利我也一样，这个以音乐知名的国家以地方呢，当然不会忽略这个他们这么多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财产所以音乐也成为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吸引观光客的地方。那除了莫扎特以外，维也纳他号称为音乐之都他绝对不只是只有莫扎特而已这也是我一开始做这个节目，做这个黑米公主节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宗旨没有啦，就是一个只是说在这边住那发现说这边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是为国人比较不为所知的。大家总是觉得说维也纳就是音乐嘛，还有什么呢？那就是莫扎特嘛，其实都真的不只只有音乐，不只只有莫扎特那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Joseph Haydn 这个海顿他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他被后世人称为所谓的交响乐之父。事实上海顿他的作品绝对不只是只有交响乐而已他还有做了24首的歌剧，那还有做很多的弥撒曲那其中最有名的也是最为后人所知的就是那个创世纪，还有一个四季那个 Four Seasons 不是维瓦蒂那个四季，是海顿的四季。那还有协奏曲、钢琴曲，还有一些声乐作品他的作品是非常非常多的啦。海顿他同时期他应该是算是跟莫扎特差不多时期的音乐家，莫扎特比他小他25岁，那他其实他也非常提携莫扎特，就对，因为年龄上差距，其实他说起来海顿应该是比较跟莫扎特的爸爸 Leopold 算是比较同辈之间的朋友了。那海顿他第一次听到那个莫扎特的表演的时候他这个海顿就跟那个 Leopold 说你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儿子。那所以他后来他在这一生中他也都非常的提携这些后辈像莫扎特啊，像贝多芬都跟他有蛮好的一个关系的。那这位海顿他并不是像这个后辈莫扎特一样是那种天才型的人这个莫扎特他还有爸爸可以在音乐上对他一些启蒙那海顿真的是算是他有天分啦，那自己也愿意从事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他海顿他出生在一个那个有12名子女的大家庭里面爸爸呢和妈妈他们根本都不懂什么叫音乐爸爸是一个坐车轮的就是以前那种马车那种车轮的一个人他从小就很爱唱歌吧，对这音乐方面好像蛮敏感在5岁的时候呢就受到就被人家发现了，所以这个小孩子也很聪明对音乐这方面很有天才所以呢就把他带到这个现在跟这个斯洛伐克交界的一个小镇它叫做 Hamburg， 这个不是德国的 Hamburg 是那个奥地利里面叫 Hamburg 的一个城市 来到这边学音乐，应该是五岁的时候吧，那一直到这个两三年后哦，离开这里到史蒂芬大教堂上面去唱儿童唱诗班。那在这几年的音乐启蒙教育里面，其实对海顿来说并不是一个很愉快的回忆哦。虽然说他从此可以接受正式的教育哦，但是这个海顿他在那个事后回忆起阿成说哦，事实上呢，我在这个受到这几年在那边受到音乐启蒙教育哦，每天挨的打比吃的饭还要多。嗯，大家就可以想象到说，可能他碰到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吧。不过这种日子哦，没有过很久，那两三年之后哦，1740年呢，这个圣史蒂芬大教堂的那个音乐总监哦，他呢就到各个地方去选秀哦。这时候他就相中那个年幼的海顿，然后他把他带到维也纳。那 此后呢，一直到海顿一直到17岁变身的时候，17岁的变身是会不会晚了一点哦？而这个在17岁的时候呢，他才在之前呢，他都一直在那个史蒂芬教堂里面的那个儿童合唱团里面唱歌哦。那还有这个他弟弟，还有一个弟弟叫米哈伊尔，也是一起在那边唱歌。啊，在这期间呢，海顿就学很多，他除了学唱歌之外，他要学钢琴，还学小提琴哦。然后呢，那这里面海顿哦，也做了第一首乐曲。然后当然这个音乐总监有给他很大的帮助了。说真的，海顿在这期间并没有说正式的去学过什么叫作曲哦，他很多大部分都是真的是通过自学去学来的。那因为是呢有这样子一个音乐环境了，所以他对他来说啊，就是耳濡目染哦，那也自己也喜欢，就这样子啊，成为一个之后奠定一个成为他之后一个交响乐之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那这个海顿他其实还蛮顽皮的，他在这个他在17岁的时候已经面临这个变身很尴尬的时期了，他还没有真的完全变身，可是这个已经声音好像有点出现有点有点瑕疵了。这个根据这个玛利亚·特雷西亚，他也是听到这个海顿他在合唱团里面唱歌哦，他听到他就讲了一句哦，他说这个女王，他讲一句，我听到的是喊叫声，我不是唱歌声哦。大概可以知道说海顿已经面临一个很尴尬的时期了。那再加上海顿他本身很顽皮哦，他曾经他就在这个时间刚好就不幸哦，他就去又发挥他顽皮的个性哦，去把那个团员里面的一个人头发给剪掉哦，就是以前不是要绑头发留长一点嘛，要绑辫子哦，后面绑一个这样马尾巴这样，他就把前面那个人站在他前面那个人的头发要剪掉啊，这么顽皮再加上要变身哦，所以就理所当然哦，就被赶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海顿就发现他没地方去了，然后但也度过一段他比较悲惨的时候啦。后来当然说有被人家这个收留，可是之后的10年哦，那一直都蛮艰困的哦。那直到是那个大概后10年之后啦，10年之后他去担任一个贵族人家的钢琴老师哦，才说以这个所谓的不收学费来抵房租的方式，才真的说才稍微有得以温饱就对了。这是很困难啊很尴尬的时期，大概一直到他遇到一个 Esterhazy 这个家族哦，找上他，那让他担任所谓的个音乐副总监的职位之后，才真正的说解除。那在这个 Esterhazy 家族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海顿呢在这个家族服务满了33年，一开始呢他当副总监，后来呢当了那个就在那个正总监过世之后呢，他升上了正总监哦。那海顿呢也都跟随着这个 Esterhazy 这个家族哦，这样搬来搬去。一开始呢他们是住在这个离这个维也纳有一段距离哦，现在是维也纳的是奥地利一个叫波格兰这个地方的那个首府哦， Eisenstadt， 这叫做铁城啊，铁市， 埃森就是铁的意思哦，大概离维纳50公里吧。那后来呢，这里是所谓的那个埃斯登哈吉他们夏天住的地方，冬天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埃斯登哈吉他们家很有钱哦，这个家族非常非常有钱，他们又在那个现在匈牙利境内哦，他就是匈牙利跟奥地利的边界这个地方呢，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那个城堡哦，叫做埃斯特哈扎。那这个地方呢叫做就成为那个所谓的夏宫。可是说真的，当时人都觉得很奇怪哦，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租什么夏宫，因为这地方哦很热，而且还有是沼泽区哦，那夏天有非常多的蚊子哦，大家都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要在这种鸟不生蛋乌龟不靠岸的地方哦建一个城市哦，建一个对不起，建一个城堡。可是这个埃斯特哈兹家族他们有个很大的梦想，他就是要建筑一个可以媲美那个贝塞尔那个法国凡尔赛宫这样子一个人去建一座城堡。可以想象说这个埃斯特哈兹家族有多有钱呢、当然现在都已经没落了啦。埃斯特哈兹为什么家会有这么有钱呢？为什么那么封地哦？他的有钱呢主要是从他地来的，什么收租啊怎么样子的这样子来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地啊？但最主要是说他们对那个哈布斯堡家族哦，就是当时奥匈帝国的统治家族非常的忠心哦，所以非常得皇帝的喜爱哦，因此哦那也就非常的顺遂，那也就很有钱啊，所以他才养得起这样什么所谓的乐团啊，还有什么宫廷乐，还有什么媲美宫廷乐师的海顿哦。那这33年期间呢，海顿哦也创造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乐曲哦。在这样子有个稳定的工作之后，海顿就跟他的老婆结婚了。可是那个海顿他跟那个老婆感情不是很好，因为这个他老婆他不想生孩子，那海顿呢又非常的爱孩子哦，他就有传闻说他跟那个他乐团那个埃斯特哈兹家族那个他养的这些乐团里面的一个歌手哦，一个。有一些绯闻就对了啦，就说也传说他有私生子哦，反正传闻这个还没有说得到证实，就在也可能也只是传闻，也可能是真的啦，反正先大家就听听嘛哦。那这个海顿在这期间哦，他也做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啊，那他名声也非常的好哦，所以呢，他盖世哦就。真的是全欧洲的人哦都认识他哦，那也是这个时候他跟莫扎特成为朋友哦，而且两个人呢还常常一起演奏哦。不过这时候海顿他已经停止了这个创作这个歌剧和交响乐了。莫扎特还曾经把那个写一首四重奏还特地献给海顿，可见他们感情有多好哦。类似父子了吧，因为海顿他自己没孩子，又看到莫扎特这种 后生子弟哦，那又那么有天赋啊，他应该是真的会很喜欢非常的喜欢莫扎特。为什么海顿会离开这个埃斯特哈兹这个家族，主要是这个埃斯特哈兹家族的那个雇佣他的一位这个公爵哦，他后来过世，他叫 Nicholas 哦，他过世了，他过世之后呢，他的继承人哦，并不是很爱音乐，所以他就解散了那个乐队哦，所以海顿就自然而然就退休了。海顿退休之后，他就回到了维也纳，搬回维也纳，住在维也纳。他退休呢，可是退而不休啊，他在退休一直到他过世的时候，还做了很多事情哦，要很影响后世的一些事情。那关于这些是什么事情呢？我想海顿说真的，他一生绝对不是我这个短短的几十分钟节目可以这样子一句带过，所以他到维也纳的这个最后的12年的生活呢，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跟大家说，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拜拜。